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今天要看创世纪二十四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中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几份，可以现在来拿。今天我们看二十四章，这是有名的一章圣经，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利百加要出现在圣经舞台上，特别长的一卷书，一章圣经。可是我们还是要来读它，一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一起来读。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我想不是他一个人，一定也有还有别的仆人一起去哈。米索波大米，一般翻译作美索不达米亚，我们讲过呢，就是两河流域的意思，两河流域的音译。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图利所生的，比图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客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客勒，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图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这是拉班出现在圣经舞台的地方，后面还有很多他的事。他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圣经这么样记，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拉班是怎么样的人呢、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三十二到四十一节一起读好吗？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誓也与你无干。所以这个老仆人没有很强势的要让对方觉得你非要答应我不可以，对不对？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那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图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五十到六十节一起读。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兰的仆人并跟随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先读到这里。拿赫的城，这里第一次称这个地方叫拿赫的城，显然就是巴旦亚兰，也可能就是哈兰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提过，塔拉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有三个儿子，哈兰、拿赫跟亚伯拉罕。塔拉一家曾经跟着亚伯拉罕，随着神的呼召，来到巴旦亚兰，来到哈兰。可是他们一家那个时候已经少了一个人，就是大儿子亚伯兰的，很可能是他的大哥哈兰，在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之前就去世了。记得好几次以前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我好像一下子说错了，把哈兰说成死在巴旦亚兰，对不对？死在巴旦亚兰的哈兰，其实他是死在加勒底的乌尔，后来我有修正，对不对？加勒底的乌尔最近在世界上的新闻媒体里面大大有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教宗方济克他去访问伊拉克，他说他只是以朝圣者的身份去，但是见了伊拉克的总理总统，然后他除了巴格达他们首都之外，他特别去了一个地方，就是乌尔，因为那个是犹太人的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出来的地方。那阿拉伯人也看那个是重要的地方，因为是他们认为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斯玛利的后代嘛。那基督徒当然也看那个是重要的地方，加勒底的乌尔。我们新闻上怎么翻译他的，好像叫做乌尔，是不是？可能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翻译，有的我不知道，可能是古兰经，就是穆斯林他们这华人的穆斯林，把它翻译作乌尔，乌就是乌黑的乌，乌漆嘛黑的乌，尔就是你我那个尔啊，乌尔。可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和本圣经翻译作乌尔哈，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吗？亚伯拉罕。天主教翻译作亚巴郎，古兰经里面叫做易卜拉欣，易就是那是华人的可兰经了，古兰经易就是容易的易，卜是一竖一点那个卜，卜卦的卜，拉过来那个拉，欣是欢欣的欣，易卜拉欣，这是古兰经的翻译。后来他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跟着亚伯拉罕到了巴旦亚兰。可能他们居住的那个城市，是因为他们这个家族在那边后来更多的发大。我不知道他原来有没有别的名字，我觉得很可能后来那个地方叫哈兰，是为了他们这个家族要纪念他们的大哥哈兰而取的名字。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圣经没有明白的讲的。那可能很多基督徒都知道，传道人常常用创世纪二十四章， 利百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用这个来讲到基督有教会做他的心腹啊、哦，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用来也是讲到基督，当然也讲到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都是按着以撒，按着神的应许，像以撒一样啊。所以，基督的教会喜欢用这一章圣经来讲到，好像。圣灵寻找心腹，来归属于基督，对吧？好、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刚刚读的很后面的地方，利百加很坚定的回应他的哥哥们，说：“我去啊、哦！”那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对吧？我们也一样，我们对主的呼召，他的吸引，发出一个回应，说：“我去。”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想到这个的时候很容易想到的一段经文，在诗篇四十五篇，那是另外一个用婚姻来讲到神跟我们的关系的经文，诗篇四十五篇第十一节吧，一起来读好吗？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啊，就是像这样哈、你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我想那个包括了你旧有的一切，现在你要归属于基督，就像利百加一样说：“我去啊。”而且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这个被选为基督心腹的人，并不是整天无所事事在那边做白日梦等着白马王子出现的女子，对吧、哦、整天只是在镜子前面打扮自己然后等着这个出现，并不是的，她有很多工作做的，她正在做事情的时候、被选上做以撒的妻子、啊、我们也是一样的。可是今天我要从这个故事多讲一些东西啊。从一起头你看见，我们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从上世纪讲亚伯拉罕的故事已经来到尾声，对吗？我们已经把亚伯拉罕从蒙召75岁蒙召，一直讲到这个时候，他上一次我们提到他献以撒的故事等等啊，后来他的妻子莎拉去世，这些故事已经来到亚伯拉罕的晚年哈、他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一路忠心的跟随主，学习信心的功课，也就一路蒙福。可是亚伯拉罕就是到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蒙福，他就好像。没有，有点忽略了那个属天的意象，他并没有、哦、他好像没有像大卫在很蒙福之后有一个失败，亚伯兰在这里并没有、他坚持很坚定的认为他的儿子一定要娶他自己的父家那边的人，而不要当地的迦南人、我想他很清楚当地的迦南人怎么样的宗教还有怎么样的行恶他都很清楚，所以他也晓得神的心意不要他这样做、我想这个观念应该有传到，后来有传到以撒身上，所以后来以撒的儿子以扫娶迦南地的人为妻以扫虽然特别疼爱这个儿子，还是不喜悦这一件事，对吧？而且亚伯拉罕还特别交代说，即使这个老仆人到了哈兰，到他的兄弟那边，如果娶不到一个合适的女子来，宁可不要有，也不要把 他的儿子带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应许之地是神给他们的产业。那在这张圣经里面，当然有一个，虽然是为以撒娶妻，而且要遇见利百加，但是真正的主角其实是这个老仆人，对吧？哦，这个老仆人，有一些学者认为，他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当神再一次的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你又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这个以利以谢就是我的儿子要承受产业的。有人觉得那个以利以谢当然就是他们家的奴仆，那是一个奴隶制度的时代嘛，而且有可能是奴隶生的奴隶，因为他生在他家里的。可是好像这个人特别蒙亚伯拉罕喜悦，想当他自己没有儿子，他想到有一天要有人传承他的产业的时候，他想的是以利以谢。有一些人认为这个老仆人，为以撒娶妻的老仆人，有可能就是这个以利以谢。怎么样的一个人会使得他以仆人的身份却让主人要拿他当儿子呢？如果真是这个老仆人真的就是以利以谢，我们来思想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仆人或者一个婢女后来会成为那个家的儿子或者女儿或者媳妇，一定有特别的原因，是不是？我想到前不久刚去世的那个台湾的作家子敏，原来名叫林良，是不是？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到他从小他的家庭环境，他有一本最有名的书讲到他三个女儿了，可是有一本书提到他从小的一些环境。他提到他们家有一个买来的婢女，其实就是女奴了。那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在中国叫做蓄婢的时代，哈，积蓄的蓄，蓄婢的时代。那个女孩子是比子敏还要大一点，像一个姐姐一样，可是她是一个婢女，所以这些孩子都非常的依赖她，什么东西都喊她来做。这个婢女我还记得她的名叫稻香，稻田的稻，香味的香。他们说在乡下稻子是很重要的东西，稻香是很好的名字啊。那是因为那个女孩子生在很贫穷的家庭，所以没有办法养这个孩子，后来就把孩子像婢女一样卖给人，这样啊。其实他子敏的爸爸对他们很好，可是那个时代政府正在想办法教育下一代说不要有像这样的奴隶的制度，逐渐的教育。所以有一天子敏在学校读书，小学生吧，就听见关于这件事，哇，这个小孩子的那种意气就升上来，然后他一回家就看着他爸爸眼中噙着泪水，一时讲不出话来，最后终于蹦出了话说放他走。放他走。他爸爸很聪明，马上知道他在说什么，就说本来我们就要让他得以自由的，哈，所以从那天开始就明确的告诉这个女孩子她是自由身。那女孩子还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她也对她很好，后来还为她找了一个很好的婆家。所以子敏还提到有的时候他们一家爸爸带着他们孩子去看这个像女儿一样的以前的婢女，那个稻香就会非常殷勤的招呼他们， 虽然那个时候子敏已经长大了，他还像以前一样要帮他整理衣服啊，做什么这样，就是像这样哈。当主人有爱，仆婢也懂事的时候，我想，亚伯兰家里面这个一粒一屑，大概就是类似这个样子。后来他成为管理亚伯兰全业最老的仆人，可能他也不是那么老了，而只是在仆人当中最老而已。我知道不是那么老，是因为如果老的不像样了，应该不会被派去那么远的地方去为自己的儿子娶媳妇儿，对不对？来算一算，亚伯兰提到以利以谢生在他家中，以利以谢就要做他的儿子承受产业的时候，那是创世纪十五章。到了十六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待了十年之后，他娶了夏甲做妾，后来生以实玛利，记得吗？所以他提到以利以谢的时候，应该是他八十五岁之前的事情，八十五岁或者八十五岁之前，到他生以撒有十五年以上的时间。而当亚伯拉罕为儿子娶妻的时候，这一章圣经后来告诉我们，以撒那一年是四十岁，所以就是过了五十五年了。如果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提到以利以谢的时候，他是一个年轻人，二十岁好了。啊，这个时候大概有七十五岁，以亚伯兰活到一百七十五岁来说，七十五岁应该还算壮年人，但是那个时代还是会称他们已经老了啦，只是可能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七十五岁这样。我看算的年数你有一点概念哈。这里说他管理亚伯拉罕的全业。你知道一般的管家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一个大户人家或者一个大企业主，他一定有他的员工，有的负责这个，有的负责那个哈。可是那个时代好像比较有像这样的事，就像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就做法老的家宰的，他的家宰叫什么名字？
波提法
的管家，而且真的是所有都管，除了他自己吃的东西以外，什么都管。这个老夫人在亚伯兰家里面也有点像这样。我要特别讲像这样的事，也就是他不是只管理他自己手头的工作而已，他会好像从主人的眼光来看整个的主人的产业，在每一个方面他都会去注意。你知道无论在职场上，比方在一个公司里面的员工，或者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态度，我想那是在你的所在的单位，或者是教会或者一个公司，都必定是一个很好的很有贡献的人啊。有的人不是，有的人甚至有可能在一个公司里面是一个高级主管，但是他并不用全公司的角度看事情，他只在他自己的职责里面看事情。在教会里面的同工有时候也会这样啊。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我看过的故事，有一个大企业家，他一个高级主管不时的就会到他的办公室来给他提一些建议，当然有一些建议很好，可是也有一些建议是在那个主管的角度里面，他在他的自己的那个单位里面的发展那个利益为考量，他就觉得整个公司应该怎么样。那这个老板不是这样看事情，他看整个公司，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他的意见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委婉的告诉他，可是这个主管就不死心，回去以后把他的计划修改一下就又来提哈。这样来了几次以后，有一天那个主管又来了，这个老板看着他就叹了一口气说， 你又来了，好，他就站起来，他就来，某某先生，请到这里来，你就过来，他说，请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他当然不敢坐呢，是老板的位置，他说，不不不，你请你坐，所以他只好战战兢兢的正襟危坐的坐下来，然后他就走到他原来跟他谈话的人坐的位置坐下，说，好，现在你再把你刚刚的计划告诉我一次。然后那个主管坐在那个位置上，他开始明白，当他从老板的角度，整个公司的眼光来看他提的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就看出问题在哪里了，他知道他所提的是片面的事情。你知道，在一个公司，在任何一个单位，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可是这个老仆人不一样，他管理亚伯兰的权业，他注意整体的事情。我在教会里面常常想要提醒年轻人要学习这一件事。年轻人有单纯有热情是很重要的。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不应该看年轻人而觉得他们很生涩，然后处处为难他们，每一件事都要纠正他们，限制他们，我们不要这样啊。曾经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你们听过吗？她是在中国长大的一个女孩，因为她父母是到中国的宣教士啊。她讲过一句话，她说：“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过去，总是那些年轻人，在提出一些新的事情来啊，他们因为年轻。”所以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一代又一代总是年轻人提出这些新的事情来，而且发明一些事情，从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他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确实是这样，虽然不是所有年轻人的意见做法都是这样的，但是有许多是这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负担，想要提醒年轻人，你们有热情，敢于冒险，有创意，不被老旧的观念想法成就所束缚。可是另外，你最好也分一点心，学习一下那些老一辈的人所拥有的东西啊，从你的父母亲，从你的老师，从你的老板，从一些长辈，分一点心，从他们学习事情。你想想看，你现在15岁，你现在也许20岁，也许你30岁，可能有一天你会变成40岁，有一天会变成50岁、60岁啊。你要不要留意你现在学一些什么，在未来的年日，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投射出美好的东西来，重要的东西来。比方我觉得这个老仆人，我特别想到他有一个点非常的重要。我今天讲的这些其实我好几年前在主日聚会讲过，如果有人有印象的话，我们曾经讲过一个系列叫做中心有见识的管家。我们那个系列讲到很后面的时候，我有一次有一篇信息专门讲这个老仆人这一件事，大概标题叫做从管家到儿子，大概类似像这样的标题。这个老仆人在这一章圣经开头，他从他的主人受托一件重要的事，对吗？你有没有发现他并没有受托以后就开始传米给他，把东西预备好就要出发，他没有，他问他主人一些问题，他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这个女子 不肯跟我一起回来，我怎么办？这很重要哈、哦。也许你觉得现代人也许觉得不需要这样，到时候发生这种事，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写个LINE回来就好了。可是，那个时代没有这些东西哦，所以如果真的发生这些事，他怎么办？他还要走可能好几星期的路，再回迦南地再请教，然后再去一次啊。所以这个人会这样想，即使今天你有电话用网络可以用，很容易联络，你如果不是会注意到这些先想这些事的，你一定也会做得不齐全的。老板交代你一件事，你多想一些可能性，而且有可能你把它做得比老板交代你的那个范围还要更多的事，做得更周全一点，这是很重要的习性。我很希望我们的年轻人都能够学习这些事，这是很要紧的事。你们听过108课纲对不对？哦，它是为了12年国教国民教育而制定的，其实已经制定好几年了，可是在2年前左右开始很正式的施行，是不是？所以叫108，108是台湾的民国108年，就是2019年的开始实行的时候叫108课纲。可惜他开始实行的时候，因着政治力的介入，也因着政治的话题，搞得大家媒体上什么，大家都集中在某一些点上面。其实这个课纲的本意其实是很好的，就像早期的教改本意也本来是很好的啊。虽然台湾有时候学习一个东西没有那么快能够全面的都大家都能够这样去做啊。108课纲很重要的，他把教育的焦点想要拉回到人身上，而不是课程上面，你们知道吧？所以他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口号，是在讲到核心素养。会不会讲错？我们昨天有做教育的人，核心素养听过吗？核心素养有几个基本的理念，第一个就是自主行动。我刚刚提到了，我很希望年轻人从这个老仆人学的一个功课就是这一方面，就是你会比被交代你的责任应该要做的事，你想多一点，做多一点啊。我讲一点我自己的小例子。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我有自己建立的教会，可是我们还是常常回我们的母会，我的牧师荣教师的教会聚会，而且他们每一年冬天有一个冬令会，夏天有一个夏令会，我们都会去参加，而且带着弟兄姊妹去参加。荣教师蛮喜欢在冬令会或者夏令会前，大概有时候才一个星期左右，他为了那一个冬令会或者夏令会，他的想要的方向，使得他想到我们的诗本颂赞诗选还没有的诗歌，可是想要介绍给大家新的诗歌，他就会把那个诗歌多半都是英文翻译的，我们传统诗歌很多都是英文去翻译的，就交给我叫我翻译。有的时候一个营会之前会有一首，有的时候有两三首，有时候甚至更多一点。我第一次被拖这个的时候，其实时间很紧迫，可是我还是很快就把它翻好了，可是我没有就把它翻好了给荣教师啊。一方面还有一个，我翻好诗歌一定不会只是去校对一下我翻的文字而已，我一定会拿着谱唱一下看看。我知道有的人，我们以前有的同工没有做这个功夫，结果拿到营会上去开始唱没有办法唱，因为他这一句这个完整的句子应该7个音节，他把它翻得跟这个不太一样，然后唱到那里就 抛锚了，就无法唱，所以后来要淫秽没办法唱，淫秽完了以后，龙教授再把它交给我去修改成可以唱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翻译好以后，我就想，那你怎么样拿到淫秽去唱？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投影机啊，我们都是拿诗本唱的，而且有好几百人，龙教授的全盛时期。东夏令会有时候八百人参加的，所以我就会想办法。我那个时候是去哪里想办法的？就是可能就用原来英文的本子吧，英文的那个诗歌剪贴一下，把它的谱也放上去，然后请那个时代还没有电脑的时代，我们还是请中文打字，有专门在中文打字的地方，这样的打字的。把歌词打出来，把它做好，甚至把它印好。所以拿给龙教师的时候，是已经一份一份的印好，1000份这样交给他的。龙教师没有叫我做这些事，但是两三次以后，就好像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就是像这样，我觉得108课纲的第一个基本理念也是这样，要大家能够。自主行动就是你要去做，不是人家一定托付你做的事。再过一阵子，我将会在我们主日在讲儿童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这一方面，要提醒小朋友可以学习这些事。在家里面，你有时候要主动的做一些不是被妈妈交代的事。有的人会觉得说，妈妈交代我的事，我已经使我烦死了，怎么有可能再做那些事？你不懂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我们的主从一起都教导我们的伟大的道理，天国的道理，就是如果你只做那些人家要求你做的事，好像律法的规范，你就会觉得那是一个重担。可是一旦你超过那些，多走一里路，做不是人家要求的，除了人家要求，你还再多做一些，你就会发现，你开始是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选择做的，你就会发现，你有能力做，而且会做得更好，也做得更有效率。这个老仆人就是像这样。我今天特别觉得这个老仆人蛮可以拿来做一个榜样来。实行108课纲那三个基本理念，第二个理念叫做，就是跟别人的合作协调叫什么？沟通互动是不是？沟通互动。第三个基本理念是社会参与。等一下，也许我们会有今天有机会提到老夫人遇见利百家的家人的时候。他怎么样沟通互动的，而且最后他成功了，对不对？完成了亚伯兰给他的使命。你知道那不是为一个人家家庭去娶一个媳妇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城邦的时代，亚伯拉罕其实是相当于一个君王的，你知道吧？我们讲过这一件事，对不对？是一个城市就是一个邦国一样，城邦的时代，亚伯兰家里面甚至有军队，不是吗？他生养的壮丁就像他的军队，意思就是说他是在为一个王子娶妻，娶王妃的。而我们知道，从英国的例子或者哪里的例子都知道，娶到怎么样的王妃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的，不是吗？所以我觉得他成功这一件事是一种很有社会参与，很进入社会性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职场上的或在社会上的一个成就。对教会来说，我们现在一个在教会里面，也许在某一个职务上你有服侍，也许是一个小一点的范围，可是当你服侍这个时候，不但你要留意把那个小范围做好，你最好跟这个老仆人一样，同时有全业的观念，有整体的观念， 你不需要去坐到牧师的座位椅子上才想到这一件事，可是你要有时候要这样想，不是只为你那个主日学班或者你那个团契这个小组等等你那个事工来想而已，你要更有一个整体的概念。这意思不是叫你去管别人的事，不是、啊、不是去多管闲事，而是你会关心会留意，所以在安排你的事的时候你会考虑到别人啊，而不是有时候我们做牧师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为了他们单位非常的认真，然后来跟你抱怨说另外一个单位不合作或者像这样，可是不是的，你如果是站在更整体的观念来想事，你就不会抱怨这些，而反而会去留意怎么样去做得好。这里面包括了我们自己的自动的做的事，也包括了怎么去沟通协调的事情啊。我再讲一点我自己以前的经验，我现在做主任牧师做很多年了，我来讲的是在我的母会，那不是我在做领袖的地方，我讲了这些故事多半以前都讲过。那个时候我参加荣教师的聚会，我并没有负担什么特别的责任，可是我去参加，我很自然会注意到一些事情。有两个年长的弟兄，一高一矮，他们很有趣，他们一来你很容易吸住你的注意力，因为他们的穿着，他们多半都穿一身天蓝色的衣服，没有长袍，但是经常穿着马褂，但是下半身是宽筒的长裤了哈，然后那个在清朝时代那种颜色是达官贵人才可以用的颜色，一般人不是用那个颜色。然后这两个老弟兄，我猜他们有类似退休俸，所以生活大概还好，不需要工作。可是他们热心，常常会去买一些福音单张，那些传福音这样。也许你会瞧不起他们传福音，可能会不会很有果效啊？因为他们的态度各方面。可是我想他们至少他们的存心是这样好的，那因为我知道他们常常这样做，那他们一定也不是很富裕的人，又要花钱做这些事，所以有的时候我碰到他们就会偷私下塞给他们一点奉献，这样我有好几次这样做。那这个其实不会对我的工作有什么帮助，也不是我自己的教诲啊。可是有一次这种情况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们在公馆喜安堂，我星期二早上的聚会完，我往外走，一出门就发现门口有点热闹，我们有一些同工正在跟那两位年长的弟兄争论，因为那两个弟兄在门口发别的另外一个聚会，不是我们自己的聚会的单张，这是很没有伦理的事情，你不应该这样做的，除非得到这个地方的允许。然后他们在争论的就几乎快要吵起来这样，可是我听见那个声音的时候还没看到他们，可是我一走出门看到他们，那两个年长弟兄也看到我，你知道吗，我完全没有说话，那两个弟兄一看到我，他们就马上就刚刚说的东西都收起来，然后就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走了。因为我在那里，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有些时候你所做的事情会有它的意义在的。这个老仆人他有这样的思考，会有这样的计划，可是他同时是一个祷告的人，对吗？你看当他来到那个井旁，看着那些女子开始蜂拥的可能一边谈话这样过来的时候，要来打水的时候，他不是立刻去在那里看看哪个女孩子比较漂亮或者这样找她，没有，你在寻找你的另外一半的时候，也许也要从他学一点教训啊。他没有，他先做一件事，他低下头来祷告，他相信神的介入。我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我常常觉得那是一个基本的祷告的态度，就是我相信神的介入，而且总是一直期待着神的介入， 我几乎不需要把它化成祷告，就是带着这样的态度。其实我在就连预备讲章我也是这样，我总是知道神会介入，就在我预备的时候或者是我没想到的时候，他就会给我当说的话，甚至对那一段经文神想要我从那里说什么，我常常是这样得到从神那里来的话的。在生活上也是，我跟大家前不久讲过，可能是在主日聚会吧，讲过一个例子。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堂课，老师要我们做报告，我到了快要轮到我的时候，我还没有弄出我的东西来，因为我选了一个很可怕的题目在预备，结果好像下一周就轮到我，可是我觉得一周实在不够我预备这个的时候，结果那一周因着那一周报告的同学，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对他大发脾气，然后要求他下个礼拜再报告一次。我不会，我当然没有幸灾乐祸的心，可是关起门来对自己我就很庆幸，因为我多了一个礼拜可以预备。就是像这样，你在你的平常的生活、你的课业、你的职场上、你的服侍，有很多东西你应该相信这一件事。老仆人他相信这个，他相信神的介入。我想这个老仆人他本身是一个，我刚刚提到他会注意到更大的更大局的人，不是只注意他自己的那个范围的人这样子。所以当他想到要为他的小主人娶将来要做女主人的媳妇的时候，他显然也觉得应该是像这样的女子，跟他有一样的特性的女子，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的话就是这样：如果这个女子我请她给我水喝的时候，她同时会想到我还有许多骆驼，十头骆驼，对不对？也要给她水喝，那么这就是你给我的印证，是你为我的小主人预备的妻子。所以她的那个求印证啊，哈，是有思考的，对不对？有道理的，不是随便求一个说啊，你如果让我再忽然碰到他，就是你要我为我预备的。他不是求这种印证，他求的是一个很具体的，跟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关系的一个印证。像这样的人，事实上，他们无论在一个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一个公司，在学校，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常常都会是有影响力的人，是可以做柱石的人。别人想到他们会有安全感的人。也许你们读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在旅馆里面工作，做柜台的接待，结果有一个，那不是一个大的旅馆，有一个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柜台，然后外面好像还下雨，大概有一对老夫妇，看就是好像很普通的穿着衣服各方面普通的一对老夫妇来，结果旅馆里面都没有房间，可是他就觉得我怎么能够在这样的天气里面让一对老夫妇在一个这样陌生的地方打发他们离开呢？所以他自己有他的房间嘛，虽然他在柜台上执勤不一定用那个房间，他就把他的房间让给那个老夫妇。那个老夫妇走以前留下了他的名字，这些过了很好一段日子，他收到一封信，那个老夫妇写给他的，付了旅费，大概叫他到纽约去。那对老夫妇在那边盖了一个大旅馆，要请他去做主管，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人可以做主管。虽然他当时在一个小旅馆，好像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旅馆叫做 Waldorf Pretoria， 是不是 Hotel？ 不是， Waldorf Astoria 华尔道夫，对吧？叫中文你也许听过，嗯。所以老仆人挑选来做他的小主人的妻子的，将来要做女主人的人，是跟他一样，不但做好分内的事，还会注意周遭的环境，留意有没有他可以帮助的地方，有没有破口要堵。你知道这是很要紧的，因为他跟以撒将建立的家庭再传下去，将要成为神建立他的家的基石，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的不只是一个家庭而已，我们在讲的是神整个的建造需要像这样的器皿。如果台湾的教育108课纲真的能够按他们原来的方向去施行的话，应该迟早他们会发现最能够实行这个的就是基督教教育了。因为现在几乎只剩下圣经的教导还有这样的方向。这个老仆人，最后几分钟我来讲这个老仆人，他那个管理亚伯兰的田业，还意味着他拥有一种才能，他很知道怎么样在人中间做协调沟通，协调这些工作啊。所以当他到了利百加的家，他的主人的兄弟拿赫的家的时候，他不用两三下就看出来，他不是只要得着比土利跟他的妻子的心，就是利百加的爸爸妈妈，不，你一定要弄搞好拉班，很清楚这件事。可是他怎么样搞好拉班呢？你必须有东西，有让拉班满意的事情，对不对？他也很清楚那是什么，可是我想那是在于他多年的经验，他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是另外一个，他还在迦南地的时候就预备好的东西，他带了十骆驼的东西去，对不对？我想他不是乱带的，他很可能想了各种可能性，他不知道要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人，有的人喜欢这个，有的人喜欢那个，我想他都预备了。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即使现在你有网络有电话，可以到那边发生问题还可以回头联络，可是这个联络也没有用。尤其你不能只带钱去，带信用卡去而已，因为那个时代买东西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所以他预先都预备了，用在我们今天可能不是我讲的这些事，可是还是你怎么样预备预先设想是很重要的事。像我自己常常被邀请到一些地方去，特别是到国外去，一去就是有时候一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去好几个地方，要面对很多人，我每一个地方我都认识很多很多人。我们行李有限，可是我跟你说，我每一次去除了我必须带的东西以外，我都会留意带一些东西去。我带那些做什么呢？其实我是去做讲员，我不需要要送他们什么东西，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有的人在来参加营会的时候，你先送他一点小东西，有可能会更打开他的心，他待会儿参加聚会的时候更容易领受你所带领所传讲的。就是像这样，你不是传道人，可是在你的领域里面可能也有像这样的事，你可以从这个老仆人学习这些事，他怎么样留意这些，也许不是很大的事，可是是很重要的事，对吗？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怎么样对付应付拉班这样的人。你在你的公司有可能会遇见拉班这样的人，很可能你就会抱怨，来教会请人为你祷告，可是这个老仆人知道怎么样对付这样的人。我有时候这样想，如果雅各后来被他妈妈差派回到他的娘家去娶妻的时候，如果那个老仆人还在，我猜有可能不在了啦，因为那个时候雅各可能已经七十几岁了。如果那老仆人还在，他一定会教他怎么样应付他舅舅，他就不会上当了。嗯，可是那时候老仆人已经不在了。嗯，所以试试看，我们下一次还会继续讲。我觉得从这个老仆人我们可以学许多的事情，而且也是现在在台湾的教育他们希望孩子学的东西，我觉得有很多基本的东西光从这个老仆人身上可以有很多很好的榜样的。嗯，
请唱颂赞诗选178首，颂赞诗选178首。
Thank you. Thank you.